稣回应圣灵。
希望大家特别留意的一句经文就是在十一节里面，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有人认为说这种祷告是不对的，在神学上是错误的。
有人认为这种祷告在神学上是错误的。
他们说基督徒怎么祷告求上帝不要从我们的身上收回圣灵呢？
他们说基督徒 怎可以祷告求上帝从我们不要从我们身上收回圣灵呢？
这意味着圣灵是可以从我们身上被收回的。
因为圣灵是可以从我们身上被收回的。
他们说圣灵不是永远的跟我们基督徒同在吗？
他们说圣灵不是永远的与我们基督徒同在吗？
从大卫的今天的祷告里面，我们得知大卫十分担心上帝远离他。
从大卫在诗篇里面的祷告，我们知道大卫非常担心上帝会远离他。
他很过虑说这个圣灵会被上帝收回，
他很担心这个圣灵会被上帝收回，
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
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探讨这句话。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句话。
当大卫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
当大卫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最后这句话对我们今天信徒，对我们教会又有什么意义？是我们探讨的内容。
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信徒有什么意义？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前面的一句话。
首先我们来看看前面这句话。
哎，不懂，帮忙我一下。好，前面的一句话，大卫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句话大卫在这里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换句话说，大卫王知道承认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换句话说，大卫王他承认自己是个罪恶深重的人。
在他心里面没有一个清洁的心，
在他心里面没有一个清洁的心，
他也没有一个正直的灵，
也都没有一个正直的灵。
所以他祈求上帝赐给他，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还有正直的灵。
所以他祈求上帝重新赐给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诗人大卫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是那位不认识上帝的大卫。
诗人大卫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位不认识上帝的大卫，
而是那一位上帝的仆人大卫，
而是那位上帝的仆人大卫。
他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他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这句话是来，不是来自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
这句话不是来自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
而是那位合乎神心意的大卫，
而是那位合乎神心意的大卫。
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是的，是那位大卫，那位写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不知缺乏的那位大卫。
是的，就是那位写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的那位大卫。
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大卫原本是上帝从万人中挑选出来做以色列的君王。
大卫原本是上帝从万人之中拣选挑选出来的做以色列的君王。
他是大卫王朝的发起人，
他是大卫王朝的发起人。
他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
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
这个人他有不清洁的心，
这个人他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这位大卫也曾经是跟上帝立约的大卫，
这位大卫是曾经同上帝立约的大卫。
在历史中我们称为大卫之约，各位还记得吗？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在历史中是记载为大卫之约，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他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君王，
他是一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
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亦都是以色列民、人民当中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民英雄。
原来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原来他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大卫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有他的贡献，
大卫也都为对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建造有他的贡献。
虽然他没有建造圣殿，是所罗门王建造的，
虽然他没有去建圣殿，是所罗门王去建的，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他立定规定这个圣殿要建于摩利亚山。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他去、规定这个圣殿要建在摩利亚山。
还有大卫把耶和华的约柜带进耶路撒冷，各位还记得这件事吗？用很隆重的礼仪把他迎接到耶路撒冷。
另外大卫都将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是带入去耶路撒冷，用一个很隆重的一个礼仪去。
约柜在亚述之战失落在腓利斯人手中，
约柜在亚述之 战争之后是落在了、腓利斯人的手中，
很多年失落在民间，
有很多年是失落在民间。
大卫做了君王之后不久，很快的就把这个约柜迎接进到耶路撒冷。
大卫做了君王之后不长时间，很快就将这个约柜是引入耶路撒冷，
然后把它放在会幕，就是这个帐幕里面，
然后将这个约柜是放在个帐幕当中，
准备之后耶路撒冷圣殿建好了以后，那么这个约柜就正式放在圣殿里面，
等日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起好之后，就正式的将这个约柜放在里面。
大卫也写了很多的诗篇，都知道
也都写了很多的诗篇，
这些诗篇后来在圣殿里面被采用，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他的诗篇之后在、圣殿将当中都被、纳用，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原来这个人他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原来这个人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当一个人有知道自己承认自己有一颗不清洁的心，
当一个人是愿意去承认知道自己有一个不清洁的心，
他就肯定会担心说圣灵、会离开他，
他就肯定会担心圣灵会离开他，
他担心上帝会抛弃他，
他担心上帝会抛弃他。
我觉得人心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人心是最重要的，
人心是最关键的，
人心是最关键的。
人的内心可以辨别真理，
人的内心可以去辨别真理，
人的内心可以分别是非，
人的内心可以分别是非。
各位你还记得当上帝在拣选这个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他对撒母耳讲一句话。
各位还记不记得上帝在这里拣选、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
他说不要只看人的外貌和他的身材的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他对撒母耳说了一句话，不要只看他人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内心。
一个人可以向别人撒谎，
一个人可以去讲大话，
也可以向自己撒谎，
也都可以同对自己、讲大话，
甚至可以向上帝撒谎，
甚至可以向上帝讲大话，
可是他的内心永远不会撒谎，
但他的内心是从来都不会撒谎。
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泄密的心，
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艾伦伯所写的，美国的一个小说家写的。
泄密的心是美国一个小说家写的。
这篇小说是在1843年出版、也后来拍成电影。
这本小说是1843年出版，后来是 拍成电影。
翻译为中文。
翻译成中文。
如果你想看这本书，你可以上网来看，免费的，因为很多年了、差不多200年了、你可以 Google、然后就把艾伦坡、泄密的心整个故事就给你看到了。
这本书因为已经很多年200多年了，所以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在网上面去、search 有免费的版本。
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一个 you know,以第一者来描述他是一个杀人犯。
这本书是以一个第一人称去描述、 他是一个杀人犯。
这个杀人犯呢，他经过很周详的计划谋杀了一个人。
这个杀人犯呢，经过很周详的计划去谋杀一个人。嗯、
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讲台上来讲会不会适当。
不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讲台上面来讲适不适当。
他把那个人呢、啊、杀掉以后，把他截肢，把身体切掉。
因为他杀了这个人之后，又去解肢，将他身体、切开了。
他把他埋在这个地板底下，
跟住将呢个人啊尸体系埋喺地板下
边。当时这个作者他这么描述，以第一者描述。
当时呢个作者系以第一人称去、人称去描述。
我先将他的尸首啊，这个解开之后，
我先将佢嘅尸首嚟解开之后，
砍掉了他的头颅。
切下佢嘅头，
然后把他的身体切成一片片，
然后将佢嘅身体切成一片片。
我就把房间里的那个这个地板啊，把它撬出来，
然后就撬起个房间嘅地板，
然后把尸体放在里面，然后又把这个木板啊排回去，
然后将尸体系放入个地板下边，再将木板铺翻上去。
他说我的手法真是太巧妙了。
他说我的手法真是太巧妙了，
任何人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出一些破绽，
连我自己也看不到，
连我自己都看不出，
没有任何的这个痕迹留下来，
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
真是天衣无缝，
真是天衣无缝，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所以我心安理得。他这么说，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所以我心安理得。
不久以后，他听见有人敲门。
不久之后，他听到有人敲门。
楼下有人敲门，他就很轻松地走到楼下去开门。
他就很轻松地走到楼去开门。
他对自己说，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已经整理得很清洁，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破绽。
他就对自己说，现在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已经整理得很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破绽。
门外来了三个人。
门外就来了三个人，
他们彬彬有礼的自我介绍，
他们很有礼貌的自我介绍，
原来他们是当地的警官，
原来他们是当地的警官，
他们是奉命来调查这件物质，因为他们怀疑有 一桩的谋杀案，
他们是奉命来调查一间屋，因为他们怀疑有一起、谋杀案。
作者他就描述，他说我微笑的迎接他们，
作者就写我微笑的去迎接他们。
有什么好怕的呢？我自己对自己说、
他自己对自己说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请这三位客人到处、这个搜索，
我请这三位客人到处去搜索，
我还帮助他们搜查，
我还帮助他们搜。
这三个警官他们经过了搜查以后十分满意，
这三个警员搜查之后非常之满意，
因为我冷静的举动、不由他们不相信这里、一点都没有任何怀疑，
因为我很冷静的这个举动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没有任何的怀疑。
后来我们坐在一起、他就警官就开始、问话，
后来我们坐在一起、他警官就开始问话，
我有话必答，而且对答如流，
我有话必答，并且对答如流。
可是这位凶手啊，毕竟逃不过他内心的责备。
但是这位作者他、毕竟是 逃不过他内心的、责备。
他说我只觉得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他说我只是觉得我的面色越来越苍白。
我的耳朵不断的嗡嗡在响。
我的耳朵不断的嗡嗡在那里。
你如果看这本书，你发现到他特别的强调那个嗡嗡的响、越来越大声。
他就特别是强调这个嗡嗡声越来越大声。
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那不是我耳朵作怪，而是我心里作怪。
后来他终于明白，原来不是耳朵有问题，是他心里面作怪、
我这个时候如果不大声的喊出来，我是罪人，我是杀人犯，我真的不能够控制自己了。
他说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大声的 去叫我是杀人犯，我真的、 我真系
我不能控制自己
了，控制不住自己啊！
在绝望中啊，我就大声的呐喊：我是罪人，我是杀人犯。
在绝望当中，后来他就大声的去叫话：我是杀人犯，我是罪人。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把那个木板敲开吧。
他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敲开个木板了。
他说原来那个声音啊，不是从地板发出来的。
他说原来那个声音不是从地板发出来的，
那个声音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
这个声音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不妨去看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大家不妨去看一下这个故事。
弟兄姐妹，罪恶原来就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罪恶原来就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心灵没有平安。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平安。
知道我们的心被上帝洗净，被上帝赦免。
直到人的心是被上帝去洗去清洗去赦免。
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
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做《
忏悔录》，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
忏悔录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写：
上帝啊，你创造我们，我们的心不安息在你里面呢，就得不着安息。
上帝啊，你创造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就得不到安息。
大卫同样的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大卫同样都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因为大卫知道他内心的责备，
因为大卫知道他内心的责备，
他不能够隐藏他内心的那种罪恶感，
他不可以去解决他内心的罪恶感。
让我们来了解大卫的心，
让我们 来了解一下大卫的心，
用几分钟来了解这位大卫的心，当时他的那种心境。
用几分钟来了解大卫当时这个心境。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大卫啊，他那个时候心犯罪以后啊，是一颗破碎的心。
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大卫当时犯罪之后是一个有一个破碎的心。
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如果你详细的读的话，流露出大卫破碎的心。
诗篇五十一篇，如果你认真去读，就会看到大卫一个破碎的心。
生活背景我不要重复，上一次讲到已经提过了。大卫犯罪了以后，拿单来见他，然后把他的这个，他就把这个罪呢，把他的罪把他泄露出来。
这个背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不再重复，就是大卫犯罪之后，拿单来见他，就将他这个罪是讲出来。
大卫为着自己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痛心，
大卫就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之痛心，
所以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所以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这首诗篇五十一篇的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诗篇五十一篇的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
在那里有一句话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这里讲到：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上帝不喜悦大卫所做的，
上帝不喜悦大卫所做的。
大卫的犯罪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拿单先知警告他。
大卫的犯罪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拿单先知来警告他。
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那个乱伦的生的孩子要死掉。
大卫和拔士巴所生的这个仔要死。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因你所犯的罪，你家中必有灾祸。
因你所犯的罪，你家中必有灾祸。
后来我们真的看到历史发生在大卫的家里面。
后来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发生在大卫家中的。
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提到大卫的孩子跟他同父异母的孩子发生淫乱的事。
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你就会发现大卫的仔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又发生这些
乱伦的事。
乱伦的事。
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怎么样兵变，在希伯伦兵变，带兵来攻打他的父亲大卫。
大卫的第三个仔亚沙龙都是兵变去带兵去攻打他们。大卫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
赦免是一回事，
赦免是一回事，
罪人犯罪要承受的后果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件事，
罪人犯罪之后要承受的后果又是另一件事。
不过从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写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着破碎的心。
但是从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看到大卫写的时候，是心里面充满了破碎的心。
第二，我们看到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是坦诚的一个心。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写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是有一个坦诚的心。
我们怎么知道大卫写诗篇是出于坦诚的心呢？
我们怎知道大卫写诗篇是出于坦诚的心呢？
内容里面反映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个内容里面反映的十分之清楚。
这是一篇非常坦诚的认罪的诗篇。
这个是一篇非常之坦诚去认罪的诗篇。
它是写给天下的人来看的。
是写给天下的人去看
的。他写给所有以色列人去看的。
他写给所有以色列民去看的。
大卫从来没有考虑到后来的历史家怎么样论断他。
他写的时候没有去考虑之后日后的一些历史家怎么去看他。
他也从来没有考虑到面子的问题，要写这首诗歌，普天下人都知道他犯了大罪。
他也都没有去考虑他面子的问题，因为写一篇诗诗篇 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犯的大罪。
这一切对大卫来说不重要，
一切对大卫来说都不重要。
箴言书有一句话说，掩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蒙灵恤。我觉得很有意思，
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非常之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是最难出口的，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是最难出口的，
我有罪了，
我有罪了。
我们有多少个人这样对别人对上帝说我有罪了？
我们有几个人曾经这样对自己和对上帝去说我有罪了？
英文只有三个字 I have sinned，
英文就三个字 I have seen。
各位，你知道希伯来文有几个字？
你知不知道希伯来文有几个字？
原文圣经就一个字，
原文圣经就一个字
Hadido。
Hadodi，
这个 Hadodi 的意思就是我有罪了，这个动词通通缩短在一个字里面，
就将一个动词短在一个字里面。
虽然只有一个字，却是最难出口的一个字。
虽然只是得一个字，但是是最难出口的一个字。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对上帝说过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几时跟上帝说过我有罪了。
什么时候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对人说我有罪了，我错了，对不起。
有没有时候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跟人说我有罪了，对不起。
这也给我们想起了圣经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
我们都想回圣经上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就是一个浪子回头。
路加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路加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
小仔对父亲说，父亲将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
然后他就远走高飞。
然后就远走高飞，
在远方那里浪费资财，浪费他所有的钱，挥霍无度的生活。
在远方是去浪费他们的钱财，去度过一个很奢华的生活。
他把钱用光了以后，又碰到那边有大饥荒。
他将钱用完之后，又遇到有大饥荒。
中国话有句话说，屋漏又逢夜深移，听过吗？屋漏又逢夜深移，屋子漏了又晚上又下大雨，像现在下大雨一样。
屋漏
又逢晚上的大雨，苦得不得了。
我屋顶漏了之后呢，又刚好撞到落大雨。
他没有地方好去，最后他去什么？去天家看猪。
后来他没有地方好去，就是真的去到猪圈里面。他
没有东西吃啊，吃那个猪剩下的食物。
后来没东西吃，就吃那些猪吃剩的食物。
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想到他的父亲。
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想到他的父亲。
他醒悟了过来。
他就醒悟回来。
醒悟就悔改的意思了。
醒悟就是悔改。
他就背着那个台词，他说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要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着是故宫吧。你看像我这样会背出来
他就背着那个台词回到去，就他对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仔，从今以后你就做，让我做你的故宫啦。
得罪天就是得罪上帝的意思，
对天就是对上帝的意思。
他懂得得罪，这个犯罪是先得罪上帝然后得罪人。
他知道犯罪是先得罪上帝然后得罪人。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原来他父亲啊日夜在外面等待着他回来。
这个比喻都说我们知道，原来他父亲是日夜在外面等着他回来，
看见他的时候跑上去拥抱他，跟他亲嘴，然后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
一见到他之后即刻跑过去，抱住他和他亲嘴，即刻恢复他做儿子的这个身份。
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上帝的眼光中没有所谓不能够赦免的罪。
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没有什么是值得去赦免的罪。
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呢？
因为这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 attribute。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属性，
他是宽恕的上帝，
他是一个宽恕的上帝。
只有一种的罪是不能够宽恕的，
唯有一种罪是不可以被宽恕的，
那就是不肯悔改，
就是不肯悔改。
凡是悔改的人，上帝都会接纳我们，就像他接纳大卫一样。
凡悔改的人，上帝都会接纳我们，就好像他接纳大卫一样。
承认自己有罪，又肯谦卑的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有罪了。
承认自己有罪，又肯去很谦卑的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有罪了，
必定会得到上帝的赦免，
必定会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从这篇诗篇里面你看到大卫他用了不同的罪来描述他所犯的罪恶。
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都看到大卫用不同的罪来描述他所犯的罪恶。
很可惜我们在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但在原文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字出现。
好可惜，在中文的圣经我们看不出有不同。
好，我们尝试来看看他所用的不同的字中文怎么翻译。
我们来看看他用的
我的罪孽，还有我的罪，这不同的字罪孽跟罪，
他写到我的罪孽和我的罪是不同的字。
还有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过犯，过犯是另外一个字。来，我的罪
和我的过犯，我的罪。
而在世界内，我向你犯罪，唯独我得罪了你，为我行了这恶，也是犯罪的一个表达。
是犯罪，得罪了你，行了恶，都是一个罪的表达。
他甚至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
他甚至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
换句话说，大卫承认这个原罪论。
换句话说，就是大卫是承认这个原罪论。
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母腹里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了，
就是他还没出生，在母腹里面就是一个罪人了。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你看又不同的字出现了，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到了第十节，他这么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第十节，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忏悔，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忏悔，
请你好好的去读诗篇51篇，
请你好认真的去读诗篇51篇。
把大卫的祷告当作是我们自己的祷告，
将大卫的祷告是当作是自己的祷告。
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是盼望的心，
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是盼望的心。
到了第十一节也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
到十一节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是诗歌的方式表达的。
不要离弃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是一种诗歌的方式去表达的。
司布真在1870年10月9号讲了一篇讲到是基于 这一节经文。
司布真在1870年是讲了一篇讲道，是基于一篇经文的。
他的题目是有关圣灵最重要的祷告，
这篇题目就是有关圣灵最重要最需要的祷告。
他这么说，
他这样说，
这是从恩典中堕落的人，堕落的基督徒最适合的祷告。
这个是从恩典中堕落的基督徒最适合的祷告。
不管你犯的好像大卫那种滔天大罪，
不管你犯的是罪好像大卫这样的滔天大罪，
或者只是属于一种轻微的属灵的倒退，
亦或是一般的好属灵的倒退。
司布真认为轻微的罪比严重的罪更危险。
司布真认为轻微的一个属灵的罪比很明显的大罪更加危险。
因为轻微的罪好像窝里青蛙煮温水煮青蛙一样，
因为轻微的罪就好像是用温水去煮青蛙这样。
我们对这个罪恶感会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觉得没有什么 不重要，
我们慢慢就会觉得这个罪不是很重要。
我们对这个轻微的罪失去了那种敏感力，
我们对这个轻微的罪就失去了敏感度。
而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已经无法挽救了，
已经无法挽救。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已经远离上帝了，
就可能发现已经远离上帝了。
所以司布真认为轻微的罪比严重的罪更危险更可怕。
所以司布真认为这个轻微的罪比严重的罪更加危险可怕。
司布真就问了一系列的轻微的罪，
司布真就列了一系列轻微的罪。
我们是否把上帝的恩典看为是自自然然的事？
我们是否将上帝的恩典是看为是自然的事？
我们爱上帝的心是否冷淡？
我们爱上帝的心是否冷淡？
我们是否不再关心信徒祷告的生活？
我们是否不再关心信徒祷告的生活？
我们爱主的心是否不冷不热？
我们爱主的心是否不冷不热？
我们是爱上帝过于是不是爱世界过于爱上帝？
我们是否爱世界过于爱上帝？
我们心中是否隐藏着对人的憎恨？
我们心中是否隐藏对人的憎恨？
我们是否让愤恨停留在我们的心中太久？
我们是否让愤怒停留在心中太久？
我们是否常在别人背后道三说四？
我们是否常在别人背后去道三说四？
司布真认为这些是轻微的罪，在人看来是很轻微的。
司布真认为这些罪可能在人看来很轻微。
如果这些轻微的罪是我们的问题的话，
如果这些很轻微的罪是我们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要做大卫的祷告。
我们也都要做大卫的祷告。
我们要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不要什么，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我们要说好像大卫这样说，神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最后司布真讲了一句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话，
最后司布真讲了一句令我们非常安慰的话。
他这么说，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做这样的祷告。
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做这样的祷告。
非基督徒不会这样祷告。
非基督徒不会这样祷告。
非基督徒从来不关心被上帝离弃。
非基督徒从来不会关心被上帝离弃，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近上帝，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靠近上帝。
非基督徒不关心上帝从他的身上收回圣灵，
非基督徒不会关心上帝从他身上收回圣灵，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
是的，弟兄姐妹，就上帝的儿女犯罪之后啊，我们会感到难过后悔，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是的，上帝的儿女，我们犯罪之后会感到很难过很痛悔，因为我们有上帝圣灵的同在。
如果一个人永远生活在黑暗里头，他不知道，他不会去珍惜失去光明的那一种、经历。
如果一个人是一直是生活在黑暗当中，他就不会去珍惜失去光明的一个经历。
所以学习大卫的祷告是我们属灵更新的一个起点。
所以学习大卫的祷告是我们属灵去更新的一个起点。
这是多么令我们感到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几咁令我们、鼓舞的一件事。
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接触到我们得罪上帝，
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我们有、察觉到我们是得罪上帝，
或者我们心中有这种难过，为着我们的犯罪难过，
或者我们心中 为我们犯的罪去难过，
这证明什么事情、这
个证明什么？
这证明说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这个就证明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会懂得悔改，
圣灵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会懂得去悔改难过。
这是圣灵在信徒心中工作最好的一个证据，
这个是圣灵在信徒心里面去做工的一个最好的证据。
我相信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话。
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话。
保罗怎么说？不要叫圣灵担忧。
保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
在以弗所书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帖前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一个叫圣灵担忧的人，一个消灭圣灵感动的人，是一个不顾及到圣灵工作的人。
一个叫圣灵担忧或者是消灭圣灵感动的人，是一个、不顾及圣灵工作的人。
大卫知道，
大卫知道，
如果上帝一旦抛弃他，
如果上帝一旦是抛弃他，
如果上帝离开他的面，
如果上帝离开他的面，
如果他离开上帝的面，
如果他离开上帝的面，
如果上帝从他身上收回圣灵，
如果上帝从他身上收回圣灵，
那么大卫知道他一无所有，
大卫知道他就一无所有，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能力来带领以色列国，
从此之后他也都没有能力去带领以色列国，
他再也不能够被上帝使用了，
他再都不可以被上帝使用，
他再也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好君王了，
他再都不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好君王。
所以他知道国家的兴衰跟他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他也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和他个人有很亲密、很
大卫的复兴
的关系，
就是以色列的复兴。
大卫的复兴就是以色列的复兴。
大卫的兴衰就是以色列的兴衰，两者息息相关的。
大卫的兴衰就是以色列的兴衰，两者是很、紧密有关的。
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要被上帝使用的话，
如果今天你要被上帝使用，
我们要做大卫的这个祷告，
我们要做大卫这个祷告。
如果我们觉得做大卫的祷告，犯罪以后做大卫的祷告很不舒服，
如果我们觉得犯罪之后去做大卫这个祷告很不舒服，
那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看重圣灵的工作，
也都是、意味我们不是很看重这个圣灵的工作。
大卫的祷告，上帝、上帝啊，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大卫祷告说，不要上帝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他心里面
收回你的圣灵。
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心里面想什么？
说不定他在想到，对不起啊，我这个有一点弄错了啊。那他可能想到、 这个夏娃，亚当夏娃，
他可能想到亚当夏娃。
对，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就被上帝怎么样赶出伊甸园。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被上帝是赶出伊甸园。
说不定大卫也想到该隐这个跟亚伯的这个故事。
可能大卫都是想到这个该隐和亚伯。阿伯的故事，
各位，你记得该隐杀害了他弟兄亚伯，就被上帝，把他赶走，然后流落四方。
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就被上帝系啊、都系啊、去
流落四方，
流落四方。
啊，我想啊，大卫啊，可能想到这位参孙，世世参孙。
我想大卫可能都想到这位参孙。
参孙他本来是什么？圣经说有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
他原本是有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
可是这位参孙他后来被女色所迷、在非利士人之地，在那里惨死在那里、
但这位参孙他是被女色所迷，后来是惨死在非利士地。
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参孙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其实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他。
圣经这样说，参孙他并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
当耶和华的灵跟参孙同在的时候，他大有力量。
当耶和华的灵跟他同在的时候，他大有力量。
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死于非命。
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死于非命。
不过我想啊，大卫最想到的一件事，当他讲那句话，是一件那句话，他一定想到扫罗，他的前面的那位君王。
当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想到，一定都会想到他、前面那位君王，就是扫罗。
那位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国王，
那位扫罗就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国王。
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有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大大的感动他。
当大卫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有耶和华的灵是大大的感动他。
扫罗 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所以他在战场上节节得力。
因为扫罗有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在战场上都很得力。
后来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那么他跟他的三个儿子在一场战争中死于非命、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
后来我们知道扫罗都是离弃神，神的灵都离开他，他就在一个战争上入面和他三个仔是死于非利士人手中。
然后大卫就乘机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大卫就去做一个以色列的王。
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圣经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可是接下去还有一段圣经令我们读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的。
接下来还有一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是令人非常难过。
怎么说呢？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
这一位原本是很有潜在力很有恩赐的这个扫罗王，
这一位、原本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扫罗王，
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恶魔来搅扰他，
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恶魔来扰乱他，
使到他成为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人，
使他成为一个非常之不平衡的人。
他的心灵非常的不平衡，他妒忌这个那个威胁他地位的大卫，
他的心里面很不平衡，他去 很有一个嫉妒 去威胁大卫。
他的心胸很狭窄，
他的心胸都很狭，
他的报复心很重，
他的报复心很重，
他甚至用国家的资源来追大卫跟他的跟随者，
他甚至是用国家的资源去追赶大卫和他的跟随者。
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
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
我们的心中从来没有真空的，真空就是 vacuum，
我们的心里面从来都不可能是真空的。
如果没有耶和华的灵在我们心中，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恶魔恶的势力来填满我们的心。
如果没有耶和华的灵在我们心中，取而代之的就是恶魔，
我们可以
邪恶的势力。
从扫罗的生命中看到，
我们可以从扫罗的生命中看到
这位曾经被上帝使用的扫罗，
这位曾经被上帝使用的扫罗，
如今他被恶魔使用，
如今他被恶魔使用，
因着他的妒忌心，他千方百计的要追杀大卫，
因为他的妒忌心，他千方百计的想去追杀大卫。
各位，你知道他追杀大卫到什么程度吗？
各位知道他追杀大卫到什么程度吗？
他听说大卫逃到一个地方，这个叫做拿波圣殿，我们那个很出奇的圣殿，那里有祭司，祭司帮助大卫，给大卫跟他跟随者一些食物吃。
当时大卫是逃到拿波圣殿，这个拿波圣殿里面有一些祭司，这些祭司是拿些食物给他们吃。
扫罗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到拿波圣殿去，把85名耶和华的祭司杀戮，把他杀掉。
当时扫罗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是去到这个拿波圣殿，去将里面85名耶和华的祭司是全部杀掉。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件事，请你回家看撒母耳记上22:17-18。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故事更多细节，你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上。
在以色列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事，
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是不是这样？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一个经历，
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 后无来者的一个经历。
君王，以色列君王把耶和华的祭司85名通通杀掉。
以色列的君王将85名耶和华的祭司通通杀掉。
杀掉的原因是什么？怀疑他们提供食物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
杀啲祭司的原因就是怀疑他们提供食物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祭司还有先知从此以后抛弃了扫罗，不再支持这位暴君。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祭司和一些先知从此之后就会抛弃扫罗，不再去支持他。
大卫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就等于没有耶和华圣灵的同在。
大卫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圣灵的同在，就没有等于没有耶和华的上帝的同在。
那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
是一件几咁可悲的事。
所以他想到发生在他前面的这些往事，他就提醒自己，
他想到前面发生的这些往事，他就提醒自己，
耶和华的灵离开参孙，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耶和华的灵离开参孙和扫罗，
从此以后他们什么都不是，上帝抛弃了他们。
从此之后他们什么都不是，上帝抛弃
他
们。他
如果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的话，他什么也不是。
他知道如果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大卫的祷告的内容，其实主啊，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同在带领我，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所以大卫祷告的内容就是，主啊，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圣灵带领我，我什么都不可以做。
弟兄姐妹，今天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
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情况都是这样。
如果没有上帝的灵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
如果没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无法向上帝祷告，连祷告都不会祷告。
我们无法向上帝祷告，连祷告都不懂怎样祷告。
保罗告诉我们说，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的。
保罗话俾我哋知，系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哋替我哋祷告。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崇拜，因为崇拜中我们需要圣灵感动我们，跟我们同在。
如果冇圣灵，我哋今日都唔可以崇拜，因为崇拜当中系需要有圣灵与我哋同在。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不能够做宣教的工作。
如果冇圣灵，我哋都唔可以做。不可能做宣教的工作，
因为宣教工作是全靠圣灵的。
因为宣教的工作全靠圣灵。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到《使徒行传》这本书其实就是圣灵行传。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这本书，就会发现原来就是圣灵行传。
这本书里面一共有28次提到是圣灵的工作带领保罗和同工到小亚细亚，到欧洲传福音。
这本书里面提到二十八次，原来是圣灵的工作，是带领这些使徒去到小亚细亚和亚洲去传福音。
圣灵带领着保罗和他的同工，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
圣灵带领保罗和他的同工，将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
今天我特别要把重点放在两方面。
今天我们特别将重点放在两方面。
第一，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的。
第一，针对我们每一位信徒。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生命中倒退了，属灵生命倒退了。
如果你发现你的属灵生命是倒退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大卫的祷告。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大卫的祷告。
如果你发现到你心中有隐藏的罪恶，我们也要做大卫的祷告。
如果你发现你心中有隐藏的罪恶，你都要去做大卫的祷告。
我们不需要永远住在罪恶里面，
我们不需要永远住在罪恶里面。
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释放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罪得赦免的人。
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罪得赦免的人。
司布真在祷告中说过一句话，
司布真在祷告中讲过一句话，
在我的祷告中啊，有时候我发现到我越谦卑就能够就懂得祷告。
在我祷告中，我发现如果我越谦卑，我就越懂得祷告。
他说我常常发现到我很难以一个领袖的身份祷告，
我时常发现我很难以一个领袖的身份去祷告，
我很难以牧师的身份祷告，
好难以牧师的身份去祷告。
但是感谢上帝，
是感谢上帝，
我却能够用罪人的身份祷告，
我却可以用罪人的身份去祷告。
每一次我对上帝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经历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同在。
每一次我开口讲，上帝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的时候，我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上帝重新给我得到力量来侍奉他。
上帝就重新给我得到力量去侍奉他。
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在个人属灵生命上，我们要学习大卫的这个忏悔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上面，我们要学习大卫这个忏悔的祷告。
我们需要圣灵跟我们同在，
我们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
这样你和我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上帝，更有力的来侍奉他。
这样你和我才可以更有力的在教会当中去侍奉上帝。
其实我要针对着教会来说，
其次我要针对教会来说，
教会更加需要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不要抛弃我们的教会，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
教会更加要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不要抛弃我们的教会，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好像这个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上帝警告以弗所教会，各位你还记得吗？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从你们的灯台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把它拿掉。
在启示录里面、有、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话语，就是各位，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从你的灯台当中将你、拿掉。
当教会分裂了，
当教会分裂，
当弟兄姐妹不和睦同居，
当弟兄姊妹不和睦同居，
当教会纷争结党，
当 教会是纷争结党，
我们就会叫圣灵担忧，
就会叫圣灵担忧。
当教会不冷不热，我们也会叫圣灵担忧，
当教会不冷不热，亦都会叫圣灵担忧。
当我们教会停止祷告的生活，也会叫圣灵担忧。
当教会停止祷告的生活，亦都会叫圣灵担忧。
当我们教会不去关心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的话，我们也会叫圣灵担忧。
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是无爱心，停止关心弟兄姊妹，都会叫圣灵担忧。
当我们教会停止宣教的时候，我们也会叫圣灵担忧。
当我们教会停止宣教的时候，亦都会叫圣灵担忧。
当圣灵一旦离开教会，
当圣灵一旦离开教会，
就变成什么？
教会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博物馆。
教会就会变成个博物
弟兄姐妹，有一些教会成为博物馆，你知道吗？
有些教会成为博物馆，你知道吗？
你如果到欧洲一些大教会去看，那个教会只是给旅客参观的地方。
如 如果你去欧洲去睇嗰啲大教堂，好多都系俾啊旅客去参观
嘅地方。礼拜堂很大很美，但是没有人崇拜，就旅客去参观而已。
有好大好靓嘅教堂，就系、是、礼拜堂，但系冇人去崇拜。
在我们澳大利亚城里面的一些大教会，实际上很多只是供旅客参观的地方。
啊，甚至喺布里斯班嘅 city 入边嘅大教会，好多都系俾旅客，
甚至有一些教会
参观嘅。
啊，有一些教会被卖来做什么商业用途的也有。
有啲教会甚至系被卖嚟做啲商业用途嘅。
所以我们教会要对上帝说，主啊，求你不要抛弃我们。
所以我们教会要对主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
们。使我们离开你的面。
使我们离开你的面。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
上帝要来重用我们的教会，兴起我们的教会。
上帝要来重用我们的教会，来兴起我们的教会。
只有当我们非常敏感地觉察到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掌管我们的教会，必然会复兴。
我们唯有是很敏感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才可以复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借着大卫所写的这首诗篇，
今天你藉着大卫所写的这首诗篇，
特别是大卫在祷告中所说的那句话，
特别是大卫在祷告中所说的那句话，
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主啊，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主啊，这句话也都是我们每一位的祷告。
我们也要对主说，主啊，求你不要抛弃我们，求你的灵不要收回，从我们身上收回。
我们也都跟主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们，不要你的灵不要从我们身上收回。
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非常珍惜圣灵的同在。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非常珍惜圣灵的同在。
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敏感。
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敏感。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做大卫的祷告。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做大卫的祷告。
然后你就能够复兴我们。
你就可以复兴我们。
你就能复兴我们的教会。
你就可以复兴我们的教会。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求你的话语继续留在我们的心中。
求你的话语继续留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